各位弟兄姐妹平安。有一个经典的童话故事，英文叫 Cinderella， 在台湾我们翻译成灰姑娘，我不知道在大陆你怎么翻译哈。那么这个故事是讲到一个年轻的女子，她在父亲逝世之后呢，她受继母跟两个姐姐的虐待，所以每天都有做不完的家事，弄得全身灰头土脸。 Cinderella 这个名字就是这样来的。后来呢，这个国家的王子举行舞会，结果她就被王子选为新娘，带回王宫成为王妃。那么童话故事呢，通常到这里就结束了。所以通常童话故事在这里结束的时候就会说，从此以后王子和公主就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那么这个故事很经典，所以这个故而且重要的是这个故事让无数的女子着迷。所以呢，就我的了解，很多人就写出了不同的续集，这个灰姑娘的续集，那一样都是梦幻美丽的。可是我曾经看到过一个故事，里面写到说，结婚的第二天早上，当王子醒来的时候，就发现新娘不见了。那为什么呢？找来找去就发现呢，这个新娘呢，一大早比谁都早起，一大早就到厨房里面去工作，去打扫，去做早饭，照样把自己搞得灰头土脸。然后她周围有很多宫女，现在这是王妃了，可是呢，因为她是王妃，她要做这些事情，这些宫女都不知道应该怎么办才好。王子希望她这个女子，这个 Cinderella 开始预备身为王妃，有不同的身份，身为王妃开始做一天应该做的工作，一天的行程。他现在的身份哈，如果你最近看那个日本跟泰国的皇帝国王就任哈，他们的那个皇后叫做母仪天下，她是王妃，所以她是离母仪天下只差一步，所以她有她的角色，她有她的工作啊。结果呢，第一天早上起来，她去做她原来做的事情。他没有察觉到哪些工作才是他应该做的，他没有察觉到他的身份已经不同了，他没有察觉到他的人生已经不同了，他没有察觉到角色不同了，使命也不同了。也许你不能讲说他不知道，可是呢，也许他还没有习惯，也许是他还没有感受到这个新的角色的重要跟荣耀，所以没有特别的意愿要成为王妃，所以他还活在过去，活在一个可怜巴巴的过去。当然这个不只是续集啦，所有的故事都是虚构的。可是这个灰姑娘的第二集呢，至少提醒我，当人没有认知自己的身份改变了，和这个身份改变的荣耀和价值的时候，我们实际的改变和更新常常没有和我们生命的改变和更新相一致。这样的状况会不会发生在基督徒的身上呢？我们不知道我们的身份改变了，或者我们察觉我们改变了，可是我们仍然活在过去当中，或者我们没有积极的去活出新的生命的意义和目标，因为我们忽视了新生命、新身份、新使命的价值和意义。我们需要深刻的知道成为基督徒的意义和荣耀，使我们能够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积极的活出一个基督徒应该有的生活来。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我们好像到现在为止这个还没有在我的身上，这个新的麦克风还没有在我身上在一个对的位置上哈，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个角度上来看今天的经文。上个礼拜天我们讲完了以弗所书第六章，从一个角度来讲，以弗所书讲完了。可是我们因为一个特殊的安排，我们跳过了以弗所书第一章15到23节。但是后来呢，我有一个想法，其实我们可以把以弗所书第一章15到23节当作以弗所书的总结。怎么说呢？以弗所书讲到几件重要的事情。讲到神要赐福给普世人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这是透过基督的救恩， 他拯救我们来实现的。可是同时呢，神的拯救也包括建立教会，让教会继承他拯救世人的使命，在世上传扬福音。所以这一段的另外一个重点，这一卷书的另外一个重点是谈到教会，教会的使命。那么当然整个以弗所书的第四章到第六章也告诉我们说，教会在世上，个人也好，团体也好，我们应该活怎么样活，才能够回应神所托付给我们的这个使命。所以呢，我们应该要活出这个新生命，成为他的见证，忠诚地承担他所托付的使命。这些都是我们对于神对我们的拯救跟神对我们的福气所应该有的回应。可是我们常常也需要反省，我们有没有完成神的托付呢？我们基本的问题是，我们有没有热切的回应神的托付，忠诚的去执行神的使命呢？我们如何有动力的去完成使命呢？今天的经文，保罗为门徒代求，求的是我们有那个活出神使命的动力。而这个活出神使命的动力在于什么？关键在于真知，在于知，在于真正深刻的知道。所以我们可以说，以弗所书第一章15到23节，当保罗在一章1到14节讲完了神在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之后，保罗为门徒代求，求什么？求我们可以真正的深刻的认识这个属灵的福气有多么的美好。那么这是我们这段圣经要看到的。保罗的代求有两个角度，第一个角度是感谢，为以弗所教会已有的见证感谢神。保罗感谢的原因是因为他发现以弗所教会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这里的信我们可以包含信靠和信从这两个实践，我们要透过信靠并且决志信从而得救，成为神的儿女。重要的是这个信呢，是一个持续的过程，我们要持续的信，我们要持续的信靠，并且我们要持续的决志信从我们的主耶稣。这是啊，遵守他的命令，效法他的榜样，这是一个信徒和一个教会应该有的表现。其次，信从主耶稣带来的是我们和其他的弟兄姐妹关系的改变跟更新。爱，信神带来的是爱人，亲爱众圣徒。所以我们要省思我们是否做到，以弗所教会都做到了，但是保罗没有停止对他们的期望，说你做到了这个地步，保罗希望他们更晋升。所以一方面保罗为他们有很好的感谢之后，保罗为他们代求，希望他们更好。我觉得我们要学习这种不自满的态度，如果我们自觉已经信从主耶稣，亲爱众圣徒了，我们仍然应该追求在灵里面更加的深入，更深刻的成长。这个代求的焦点在哪里呢？这个代求的焦点是真知道他。什么叫真知道他？如果我们问我们自己，别人问我们说你认识神吗？你知道神吗？我们可能都已经，我们可能就会回答说，我已经认识神，我已经知道神了。那你还需要再真知道他吗？关键在这里的真知道他是什么意思？真知是认识的更准确、更深刻、更透彻、更完全。我们要追求的是这样对神的认识。认识可以有不同的层面，认识可以包括的是知识上的层面，认识也可以包括的是，可是知识只是基础，而且只是初步的，它很重要，但它只是初步的。我们需要的是有对知识经过深思熟虑之后而有的深刻的体验。我们更需要的是从我们生命的经历当中对我们的认识 有更深入的范畴。我们对神和真理不能够只停留在马马虎虎表面的或者是肤浅的。我举两个例子。第一个例子，我们问我们自己说，我们怎么样能够得救呢？可能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回答得很容易，说很清楚，我知道啊，就是因信称义嘛。你们有没有听过这个名字？我们都很熟悉。我们可能只，但是有一个可能性，我们可能只知道这个重要的标语，但是对于因信称义不一定有够深刻的认识。我们可能对称义的认识了解的不够完全，我们可能对信的认识很肤浅。当我们停留在这里的时候，我们可能对救恩的意义和救恩之后新生命的实践有误解。称义是什么？称义，我们说称义将我死了，我现在死了之后我就不会再去地狱了，所以我就心安了。我们就觉得说称义，成为基督徒的意义就是不要将来不用再下地狱了。如果我们这样想的话呢，我们就会觉得说，我什么时候决定信耶稣，甚至我什么时候受洗。请注意这一段经文，我是对准备要受洗的人特别讲的。我就会觉得说，我的信仰历程已经结束了，到此结束。事实上你没有了解称义更重要的意义是与神和好，是我和神开始了一个新的关系。这个新的关系呢，是你人生的新的开始。所以对我们而言，你信主了，你称义了，不是你生命的结束，不是你信仰的结束。你信主了，称义了，是你信仰的开始，是你生命的开始。我再说一次，我现在在对五月十九号要受洗的人讲的，对你而言，是你新生命的开始。信心是什么？信心是我得救的条件吗？不是，信心不是你得救的条件。如果你认为信心是你得救的条件呢，你会把你得救的功劳算在自己的身上。信心不是条件，你得救的条件是什么？你得救的条件是罪得赦免或罪债还清，而满足这个条件不是靠信可以做到的。满足这个条件是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替你承担了你的刑罚，所以你的信不是条件。如果你的信不是条件，那是什么呢？你的信只是接受。耶稣说，我2000年前为你死，那耶稣基督现在问我们说，那你现在愿不愿意我为你死呢？信就是说，你们听过一首歌叫我愿意吗？你有没有听过这首歌？王菲唱的。你跟神说，我愿意，我愿意接受你的救恩，我愿意靠你的恩典，我愿意从今天开始接受你是我们的神，你是我的主。所以信不是你的功劳。当我们认清这点之后，我们才懂得感恩，我们才会长存对神的感恩，才容易不存功利动机，以信从神回报神的恩典。我举这些例子，我举这个例子是要勉励大家，我们要追求更深刻的认识神，我们要追求真知道他，更深刻、更准确、更全面的认识许多的真理，我们的信仰才能够走得好。我们再举下一个例子，我们在圣经里面读到说，我们所信的神是信实的神，我们的神是信实的，所以我们他是值得我们信靠的。当你在读圣经的时候，你读到圣经里面告诉这样告诉我们的时候，你说嗯对，但是对你而言，这个孩子是什么？这个孩子是知识。可是等到你在生活当中，你碰到挑战，你碰到困难，你碰到难关的时候，你说主啊，我要来信靠你，我的困难，我的问题，我的挑战，你能不能，你会不会帮我解决呢？然后你经过了第一次生命的经历，你发现神为你解决了你信仰的困难，现生命的困难，你第一次你说是的，我知道 神是信实的神。但是等到第二次困难来到的时候，我们又会再问说，神啊，你是信实的神吗？我可以经历到你是信实的神吗？等到你第二次经历到那位信实的神带你凭着信心走过那个困难的时候，你那信实对神的信实的确认跟把握又更加一层，一步一步的，你对神的认识从头脑的知识变成生命的经历。这些过程呢，是真知道他的过程。所以盼望我们弟兄姐妹，我们在我们人生的过程当中，我们不断的追求真知道他，让我们对我们的神所信的是更加的准确，更加的深刻，更加的全面，使得我们可以因为这样靠着神在人生的道路当中走得真正的符合神的心意。所以真知道他是很重要的。真知道他除了要靠我们自己的努力以外，更重要的是要靠圣灵的帮助。这里保罗说，求那赐人智慧和求神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赐给你，不是说你原来没有赐人智慧和启示的圣灵就在你的里面，否则第一章十二节就白写了，对不对？可是这里这样，圣灵已经住在我们的里面，但是这一位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保罗求这个圣灵在我们里面可以发挥，求神让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可以发挥一个功效，这个功效就是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越来越深刻的认识他。所以我们如果只靠自己，我们不可能真知道他，我们需要求圣灵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帮助我们，光照我们，启示我们，带领我们，让我们可以真知道他。所以真知道他需要神和我们一起的合作。那么真知道他有非常广泛的含义，可是保罗在这一段经文里面的情境，他特别强调三件事情。他在这个情境里面强调，认识这三件事情对我们可以有动力执行神的使命非常的重要。首先，保罗求圣灵帮助我们认识基督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恩召是什么？恩召是一种神对我们拯救的开始，用来表达神的救恩。正如在旧约里面，神呼召亚伯拉罕，如果你注意到，其实神也呼召以撒，其实神也呼召雅各。你看神在那个雅各在做梦梦见那个天梯，神在天梯上面怎么样呼唤他。神有没有呼召摩西？神呼召摩西。神有没有呼召保罗？神在保罗往大马色的路上，基督自己向他显现，神呼召保罗。神有没有呼召我们？神也呼召我们。所以神呼召我们得到他的救恩与福气，神更呼召我们成为一个新造的人，活出新生命，活出超越的人生。在我们相信耶稣基督救恩的时候，我们回应了神的呼召，接受了他的救恩。那么在我们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是否感受到他救恩的呼召是有何等的指望呢？如果我们怀抱着一个期望，什么会让我们的期望变成失望或绝望呢？就是这个期望至终没有实现，甚至有一天我们发现至终是个骗局。最近我们常常会接到一些这个骗子的电话，说哦，你中了乐透奖，你可以拿到500万，你只要先付5000块钱汇到某一个账户里面去，500万很快就会寄给你。我们会收到这种电话，对不对？那可是至终你会发现你被骗了。所以那当我们收到这个电话的时候，当我们把钱汇出去的时候，我们带着何等大的期望，然后最终这个何等大的期望带来的是失望甚至绝望。甚至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遭遇都让我们会不断的怀疑这个期望是不是真的呢？也有可能我们觉得失望是因为我持有一个盼望，我们达到了之后发现我所得到的 和我们所期待的有太大的差距。但是在我们所领受的恩召里面，保罗告诉我们说，这些失望不会发生。我们在信仰的过程当中，不是持续在追求寻找拯救解脱，然后在追求的过程当中我们一直都不确定，或者要到最后的关头我们都不确定能不能够得到。我举几个其他宗教的例子。在伊斯兰教里面，可兰经说，每一个人都要为自己的行为，每个人要相信阿拉，要顺服阿拉，每一个人呢都在末世来的时候都要在阿拉的面前接受审判，然后那个审判呢是一个天平，然后你要你的好行为放在左手边，你的坏行为放在右手边，如果你的好行为比较重你就上天堂，你的坏行为比较重你就下地狱。然后呢，可兰经说没有一个人知道你的将来是会上天堂或下地狱的，只有阿拉知道。所以每一个穆斯林活在这个世界上都活得非常的惊险跟恐慌。为什么？因为我不知道将来到底哪一边比较重。所以因为这样，你的恩召有指望吗？你不知道你的恩召有没有指望。我再举另外一个例子，这个例子是在我的书里面提到过。有一次我跟一个佛教徒对谈，我问他一个问题，说请问你涅槃是怎么样。哦，我讲另外一个例子更生动。我曾经跟一个佛教的一个宗派教派的宗师，我问他说，你觉得你达到涅槃了吗？他说我已经达到涅槃了。我就问他说，你可不可以告诉我涅槃是什么样。他说涅槃的状况呢不能说的，除非你自己亲身体验。但他说我很确定我已经达到涅槃。那是我从英国去回台湾去做这个 field research 的时候去跟人家对话。后来我回到英国继续做我的论文的时候呢，半年后这一个宗师发表了一个宣告，他说我以为我已经达到涅槃，其实我没有真的达到涅槃。为什么？因为他后来得到癌症，他突然发现他得到癌症之后他会怕死，所以他知道他没有真的达到涅槃。所以我要举的这些例子告诉我们说，许多的宗教告诉你，你的解脱之道其实你没有把握你可以得到。可是我要强调的一件事情是，在我们追领受的这个恩召的过程当中呢，我们有把握不会失望。为什么？因为我们已经有把握已经得到了。你不是将来才得到，你是现在就已经得到了。当你信耶稣的那一刹那，你已经得到这个拯救了。可是我怎么确定我得到这个拯救呢？因为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事实，我们刚过复活节告诉你这一个救恩是确实的。因为圣灵内住在你的里面，不断地引导你帮助你，当你感受到圣灵在你的里面引导你的时候，你知道你的恩召已经得到了，还有你有再来的盼望。因为这样，所以我们知道我们所领受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而且我们也知道我们所领受的恩召是要引导我们带领我们去过一个全新的生命，活出一个全新的生活来。当我们在那样的情况里面，我们知道我们的生命不再是像一般人一样营营碌碌的追求属世的目标，我们知道我们的人生是在过一个有永恒价值的生命，而这个永恒价值的生命所带给我们的是真正的满足和踏实。当我们在这样活，我们感受到我们生命的踏实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的人生是真正有永恒的盼望和超越的。而因为这样，我们知道我们所信的我们的神不会让我们失望。所以弟兄姐妹，当保罗为以弗所教会的信徒代求的时候，认识神给他们的恩召有何等的指望的时候，我们也需要问问我们自己，我们感受到我们所领受的救恩是宝贵的，是蛮有指望的吗？我们需要彼此代祷，让求神光照我们，让我们明白他恩召的指望。第二个，保罗代求的重点是让圣徒明白神所赐基业的荣耀。 如果这一个认知是从过，如果第一个认知是从过去指向未来，第二个认知更强调未来我们所得到的。在原来的文字上，这里可以直译为在圣徒中的基业，所以无所谓得或给，所以可以解释成为是神给圣徒的基业，也可以翻译，也可以从中文里面翻译成啊，从神从圣徒当中所得到的基业。那和合本采取的是第一种翻译，如果我们采取第二种来做解释的话，它指的是我们在过去经历了神的拯救，这个拯救是确实的啊，神不会让我们失望。但是更重要的一件事情是，如果我们持守这个信仰到底，当这个世代过去了，耶稣基督再来，永恒来到的时候，有基业要赏赐给我们。为什么有基业要赏赐给我们？因为我们是他的儿女嘛，儿女必定有基业。那么有关基业的内容是什么呢？有很多种角度的解释。我把我之前读启示录七封信的那个许多的那个神的应许，一个很多的列在这个地方，这是我们在永恒里面的基业所有的。不过我要强调的是，我们所得到的在永恒里面的基业，最宝贵的是神自己。我们得到神自己，神自己比神所给我们的各样外加的尊荣都要宝贵，都能够真正的使我们得到满足。我们读路加福音十五章的时候，读到我们常说路加福音的浪子的比喻里面有两个浪子，小儿子是浪子，大儿子也是浪子。当小儿子回来，大儿子很生气父亲这样对待小儿子的时候，然后呢，大儿子跟父亲有一段对话。大儿子说，我为你每天为你这么辛勤的工作，你没有给我杀一头牛。父亲怎么说？父亲说，儿啊，我所有的都是你的，你在意的是一头牛，可事实上最美好的是我自己。所以我们在永恒里面所得到的基业最宝贵的是神自己。如果我们认识到神在永恒里面为我们预备的基业是何等的好，特别是他自己，我们就不觉得在这个世上追求一些地上的尊荣有什么美好。好像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三章里面，他在那里说，我有什么条件，我有什么能力，我有什么学历，我有什么，我在血统上有什么优越之处。但是最后他说，可是呢，和基督相比，这些像粪土。世界上这些东西 PhD 的职份，一部 Tesla 的车子，100万的房子，每一个房子都 每一个这些都多么的美好，怎么会被是粪土呢？这是比较而来的。保罗因为看到耶稣基督比这个世界上一切更加美好，而且好太多了，好到一个地步，一比世界上的一切像粪土一样，他就可以持定他的目标，追求在永恒里面的基业。我们求神让我们有这样超越的眼光。第三，如果我们回顾过去也展望或未来，那么现在呢，保罗求神让信徒在现在每天的生活当中经历到神的大能。这是当我们在上个礼拜一啊，上个礼拜天在我们在面对世上与魔鬼征战的时候，我们所需要的。这个大能大到什么地步呢？这个能力使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的能力是一样浩大的，这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能力。为什么？因为这个世界上最大的负面能力就是死亡。我们在这个世界上不管用再大的智慧，再高超的科技，我们有再大的成就，我们都不能够让一个人不死，永远活着。医学在发达，治病的方式和技术在进步，只能够让人延长寿命一点点，不能使人真正不死，或者暂时死，把人从死亡的边缘抢救过来，抢救过来的人有一天还是会死。所以人人不能不死，所以人人活在恐惧跟死亡的阴影当中。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让我向我们显明他比世间最大的力量还要复活，是比世间最大的力量更大的力量。所以这个复活的大能是我们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我们可以经历。不止于此，这个复活的大能，这个复活的经历进一步的让耶稣基督高升，成为万有的主宰， 超过一切掌权的、主治的、有能的等等等等等等，他成为万有的主宰。向我们显明，既然他是万有的主宰，就没有任何权柄不在他的掌握之外，就没有任何的权柄可以和他对抗。我们是在我们所信的神是这个万有的主宰。还有，他不只是万有的主宰，他不是一个高高在上不管人间疾苦的主宰，他也不是高高在上不管教会的死活与遭遇的，他是教会的元首。如果他是教会的元首，那么我们是在他的管理之下，是在他的保护之下。今天如果有两个人在一个战乱地区被绑架，一个是美国公民，一个不是美国公民，美国政府会在乎哪一个人？当然是美国公民。另外一个人可能会表达一点人道关怀，可是他一定会想办法把那个美国公民救出来。为什么？因为他是美国公民。基督不只是万有的元首，基督是教会的元首。我们是这位万有主宰的子民，他怎么可能不管我？所以今天在那个50年的周历上面啊，那个灵修周历上面说，救我们脱离凶恶。我们凭什么向神这样祷告？在主导文里面祷告说，救我们脱离凶恶。为什么？因为在主导文里面一开始说，我应该先讲后面，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所以我们可以跟神说，救我们脱离凶恶。可是不止于此，在主导文一开始的时候说，我们在天上的父，他是万有的主宰，他更是教会的主宰。所以那万有的主宰要带领我们脱离一切的凶恶，更进一步的要改变我们，让我们丰满，让教会满有荣耀。我们必须要把停在这里了。中国从宋朝以来就不断的在讨论知与行，王阳明最擅长这个讨论。20世纪初的时候，孙中山也一直不断地在讨论，到底是知能行义，还是知义行呢，还是要知行合一呢？这是我们常常在思考。但是保罗在这里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我们要真知才能立行。愿我们追求更深刻的认识神，认识他的恩召和指望，认识他基业的荣耀，认识他能力的浩大，让我们教会能真正的看见这个恩典的宝贵、信仰的宝贵、使命的宝贵，是让我们在神的恩典当中靠神完成神所托付给教会的使命。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求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真知道你，真知道这个信仰的宝贵，于使我们每一天靠着你，每一天能够完成你在这个世上所给我们的托付，成为荣耀你们的教会。我们这样祷告，靠着耶稣基督的名。